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6月5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有罪，自己的罪恶的本性，我们求主你改变我们。我们相信主你是创造主，是救赎主，你可以改变我们，你也愿意改变我们，成为你的样式。我们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6月5日，存心节启示录8章3节4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黑体字强调的是众圣徒的祈祷。神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应允祷告呢？他是否还像他以前对亚伯拉罕说话那样向人说话呢？一天清晨，一个声音叫醒了亚伯拉罕，对他说，把你独生的儿子带到我指示你的山上，杀了他，然后把他献为燔祭。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照着去做吗？你怎么知道这个奇怪的命令来自神呢？我猜想，亚伯拉罕的一生中肯定常常与神同行，与神说话。他知道什么时候是神在向他说话，什么时候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或者其他因素在影响他。亚伯拉罕和神一起做了足够的试验，以至于他知道什么时候是神在说话，什么时候不是。神今天仍然向人说话吗？我采用了以下的方法来与神交流。当我准备好祷告时，我会拿出一支铅笔和一张纸。做完祷告后，我会保持祷告姿势，然后安静等待。然后把我脑子里涌现的想法都记下来，其中很多想法和我当时的生活都不大相关，但他们当中的一些看起来似乎有用。然后我用圣经来过滤这些念头，只要我认为他们是违背圣经的，就把他们涂掉。接着我把剩下来的念头付诸行动，再观察他们的结果如何。如果我觉得想要去拜访某个人，我就去；或者如果我感到自己被催促，要打个电话，我就会打。借着观察这些事情的结果，我就知道他们是否是来自神。一个学生听到我的方法后，打算自己去试一试。祷告之后，他赶到一位在加拿大的妇女，需要人给他打电话。他妻子当时正好在加拿大，于是他打了通电话给他妻子，请他打电话给那位妇女。他妻子打了好几次都没有接通，他让他妻子继续打，别放弃。终于这位妇女打起了电话。我丈夫3天前去世了，他说，我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我患了癌症，我刚才一直坐在电话机旁，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来关心我。无疑的，我和我学生都相信神今天仍然应允人的祷告。这里讲到众圣徒的祈祷，很多时候祷告哈，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觉得像跟空气说话，但实际上呢，上帝是听的啊。上帝甚至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祷告，自己跟自己说话啊，其实上帝都听的。我就觉得有很多时候我自己都没有祷告，我只不过是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甚至心里我还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个需求，上帝就把这些事情就给我们安排好了。好好，所以上帝时刻关注着我们。其实上帝跟我们的关系还比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孩子的这种需求的这种仔细的照料还要更密切哈。所以弟兄姐妹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祷告是在对着空气说话，看起来好像是觉得是，但其实不是的。而且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旨意，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非要我祷告完了我才知道啊。 我觉得我的性子是个急性子，所以你让我祷告跪在那儿跪半个小时就跟上帝说话，我好像觉得这辈子好像还没有过啊！我真的是，我就是个急性子，我跟人说话简单明了，说不了几句啊，说话也挺快的。你像我每次读书之前我都会祷告，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存在在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祷告的心态当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早起来，其实我就马上想到的就是上帝我醒了啊，谢谢上帝我醒了啊。然后你像今天早晨跟一个姊妹聊了他们教会面临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我就开始想啊，我就想我也没有跟上帝说我该怎么办，但我马上就觉得我跟他聊了之后，我本来是用文字给他聊天的嘛，然后我就在想我想把这个文字来发到朋友圈，后来我又觉得这样好像有些问题还说不清楚，而且我觉得我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跟这位姊妹要聊一聊，于是马上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觉得我应该把它说出来，但是我就觉得我的这些想法其实都是上帝在告诉我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敞开的心扉，祷告的心态，就是你生活就生活在上帝面前，你做的每件事情你都是跟上帝商量着做，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急性子，没有办法蹲下来，自己一个人跪下来，跪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这样跟上帝说话，可能我就会有这样的方法哈。每个人跟上帝的交往的方式不一样，我也不认为我这个就是唯一的方法，绝对不是。很可能有很多人还不认同我这个方法，觉得你自己就是不愿意长时间祷告呗，哈，你还给自己找那么借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哈，反正我现在就是。我就是没办法让我跪半个小时这样来跟上帝祷告，我是不可能的，我这辈子都没这样做过啊，充其量就十几分钟了顶多了啊，但是我觉得我做事情的时候我都是想，我都心里都是在盘算着啊，跟好像觉得是上帝要我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好不好啊，会这样跟上帝商量着做啊。那么蒋宝林老师肯定他是在上帝面前他是会跪下来长时间的祷告，看样子而且他祷告之后他还会保持祷告姿势，然后安静等待，然后把他脑子里涌现的想法都写出来啊。这很多弟兄姐妹都采用过这样的方法，像我以前的，我在美国住，我的房东是个菲律宾人，当然后来他是有美国国籍的哈，但他原籍自己是菲律宾人，他就讲他每天五点多你就会听到他唱歌了啊，他祷告有自己的程序的，我呢是最不喜欢流程的，我一想到程序我就讨厌，我为什么不太喜欢去实体教会聚会，我就觉得我要经过那么多程序我就最讨厌，为什么我从小我就讨厌程序，去动物园也是啊，又想去动物园又讨厌去动物园又害怕去动物园，为什么每次去动物园，我们那个成都动物园啊，以前啊首先进去就是要看金鱼，看完金鱼然后还要看什么，总归挨个挨个的，每次跟大人一起去总归一开始就要看金鱼啊，然后去那个新都宝光寺也是，我们每年我们小时候我妈他们都要带我们去宝光寺看荷花，宝光寺荷花嘛，现在好像也有的，那每次去宝光寺我又高兴又害怕，为什么？你每次一去宝光寺你总要看他那个十八罗汉堂啊，你就每次就要去看那个罗汉，挨个挨个的就去看，你又是小孩，你又不敢往前走了，又不敢说我不进去，为什么？因为大人都进去你怕走丢呀，你总归就跟着大人就这样走，所以我最讨厌这样的按部就班的这种程序。像我散步也是，我有时候散步，但是连着散步啊我就害怕了，为什么？连着散步就要走那个路线啊，所以有时候我想问我散不散步，我不要去散步了，我说每去散步你都走那个路线，我觉得烦得很，然后好像那我们就走新的路线呗，走新的路线走过几次也就是那么样子，所以我这个人是最讨厌就一步一步这样按部就班的，所以但我那个房东他就是每天你就知道他就是有那个规矩的，唱歌唱完诗好，然后你就发现他没声音了，在读圣经，读完圣经然后还是没声音，他在祷告。然后他自己跟我们说什么呢？他祷告完了他就跪在那儿，然后他说，上帝啊，我把我要跟你说的话我都说完了啊，上帝啊，求你来跟我说你的话啊。他就蹲在那儿，然后他确实脑子里就有很多念头闪出来，有些念头他就认为是上帝向他说话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如果你静得下来， 你不像我这么急性子，你静得下来，你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啊。然后蒋宝林老师就讲到啊，他的学生采用了他的方法，正好上帝就利用这样的方式就安慰了一个人啊，的确是这样子的。啊，我还是觉得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感觉如何，反正我这辈子好几次大大小小的上帝听我的祷告啊。当然，我觉得上帝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啊！我现在的生活不是我祷告得来的，啊，是我内心深处想要过的生活，哎，但是上帝就给我了，所以我就觉得，上帝真的就是耶稣就说过啊，你不要用重复的话去祷告，好像上帝不知道你，在你们没有求的时候，上帝就知道了，就按照你们所需要的就给你们了。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是不是说要让上帝知道我们的需求呢？不是，我们祷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上帝在一起啊。但是跟上帝在一起，我也就回到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跟上帝在一起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非是跪下来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做一动不动的在那祷告啊。当然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方式啊。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跟上帝在一起，要同在，这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主啊，今天求你将你要我做的事情感动我都去做，我敞开心门接受你的带领。阿们。